现在我们来读圣经。是在路加福音24:34-50。34-50，耶稣对门徒显现。有一些背景，这些妇女到的坟墓里，发现耶稣不在那里，然后她回到这些门徒那里，告诉她这个墓地是空的，所以这个天使告诉他们，你们不应该在死人里寻找活人，所以彼得就回到墓地里去找，就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还记得吗？耶稣就对两个门徒在伊乌马斯路上对他们显现，然后他们就回去告诉了这个回耶路撒冷，告诉他们就发生什么事，这个就是接下去了发生的事情。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烦愁，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相信并且惊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圣殿里称颂神。下一段就是《使徒行传》1:1-11。《使徒行传》1:1-11，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急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及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说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父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向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谢谢。
那大家好，这一周的话，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去参加一个露营， 那露营场地的话呢，有一个仓库，年轻的弟兄呢，他们是搭帐篷睡，那我们姊妹们呢，他们是有这个卧室。我每一周都为他们祷告，祈求福音可以传承给他们。我们还有几张照片。那露营期间，我们有学习祷告这个主题。我是想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可以恒心祷告，依赖上帝，让他们可以养成祷告依赖神的习惯。上帝很恩待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聚会的时候都没有下雨，我们早上的活动可以正常进行。还有这张照片，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围坐在篝火旁，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围坐在篝火旁。那一会我讲到的时候，如果打瞌睡，大家要原谅我，是因为我参加这个露营有点累。但我们的年轻人很宝贝，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个人的话不算是模仿大师，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话，你们会知道我模仿的时候不是很成功，但我接下来要模仿一下，你们看看我模仿的是谁。我的工作，我的使命，我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你要补充这个句子，然后猜猜我模仿的是谁。我的工作，我的使命，我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你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有谁知道答案？你觉得你自己知道答案，对吧？那大卫，你觉得是谁？是 C. Rowan 吗？那他是怎么补充完这个句子的？保护野生动物，我的工作，我的使命，我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拯救野生动物。 Steve Owen 这个人他很迷人，但是英年早逝。他很迷人的地方是，他很清楚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也坚信他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很有意义的，他充满信心和勇气。2000多年前，耶稣复活后升天之前，他给了当时的门徒以及后来我们这些门徒一个使命。他也希望我们接受这个使命之后，可以目标清晰、坚定、充满信心和勇气的去完成他交托给我们的任务。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我的祷告是上帝会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接受耶稣所赐的使命，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目标清晰坚定，充满信心和勇气的去参与神的计划。一会讲到完了，我们会有提问的时间，如果听到期间你有什么想要激励大家的话或者问题的话，你可以先记录下来，一会会有提问的机会。如果大家上周也来聚会，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部分，提到当时的门徒目标并不清晰也不坚定，他们很没有信心并且非常的胆小，即使是门徒彼得也三次否认主，天亮之前他就三次否认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逃离了现场，他们不希望跟耶稣有任何的瓜葛。当门徒看到星期天早上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时候，他们心里很困惑。路加福音24章提到耶稣有血有肉的复活显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心里仍然怀疑。那耶稣要如何把这批 胆小不信的门徒改变成充满信心、充满勇气的门徒呢？耶稣首先要做的就是让门徒相信他自己真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抚摸我，你们看我的伤口。耶稣也跟他们一起吃饭，你看鬼魂是无血无肉，他也不吃饭的，你看我是吃饭的。耶稣想要门徒坚信他的确身体从死里复活了。那还有一个部分，耶稣还要做一件事情，37节，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路加福音24章37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那耶稣首先要门徒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还要让他们相信旧约。他需要帮助门徒明白整个旧约是怎样预言弥赛亚的到来的，并且预言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上帝所应许的君王。我们刚才听到那位姊妹提到，她通过学习圣经神学，明白整个圣经都是指向耶稣的，指向耶稣是上帝永恒的君王。大家可能还记得，耶稣之前传道时啊，他就说过，人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听劝。那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形，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有死人复活显现在他们面前，但门徒还是不信，还是困惑。门徒需要明白的是，整个旧约圣经都是指向耶稣的受难复活。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耶稣提到摩西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我们可以确信他提律法、先知和诗篇，实际上指的就是整个旧约。他这样提是把旧约分成三部分，摩西律法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他们把先知书也画在一起，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记，还有大先知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他们还有十二部小先知书。这是先知书，这是旧约圣经的分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诗歌集，有诗篇、箴言、约伯记、雅歌等等。这是整个旧约，耶稣这里提这三个，实际上就是整个旧约。他开耶稣开他们的心智，让他们可以明白整个旧约圣经都是指向上帝所立的弥赛亚。我觉得旧约读来呢，就像看一场国际象棋。你看国际象棋比赛的时候呢，很复杂，很多的棋走不同的步子，也会让人感到困惑。但你要看懂国际象棋，首先要看懂王这个棋子，主要是有关保护这个君王的。你读旧约的时候， 旧约有很多不同的书卷，不同的文学题材，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如果你明白这一切都是指向上帝应许将要来临的君王，就是弥赛亚，你明白这一点，旧约就能读懂了。我们下周开始要学习列王记上，你不要听到说，哎呀，我们学列王记上是旧约，那我就不想听了。我需要你明白，整个旧约是为了预备好我们明白耶稣的降临。我们学习大卫还有其他列王的时候，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播放一段乐曲，这是很不正常吧，我会给大家一段文化的体验，我们听听这段乐曲。这段乐曲呢，三周后会在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上播放。这曲子的作者是著名的作曲家韩德尔，当时他为200年前的乔治国王加冕礼做了这首曲子，后来每次英国的国王还是女王加冕礼上都会播放这首歌。你可能会留意到音乐的节奏非常慢，让你感受到了一段漫长的等待。乔治二世在300年前登基时，他当时43岁，他等了很久。查尔斯74岁，那耶稣的到来也是像一个漫长的等待，只是等待耶稣的时间长了许多。还有音乐，大家听到了吧，不断地在播放。几百年来，神的子民一直在等待，一等再等，一等再等，终于等到，终于等到欢喜快乐欢歌响起，加冕的时候到了。那耶稣的复活实际上就是加冕时刻，当时天堂的欢歌响起。那两周以后我也会提到这个歌曲，会提到所罗门王的加冕，当时他们说众民都欢喜，歌中唱到上帝保佑国王，国王万岁，上帝保佑国王，愿国王万岁。我们把音乐中断，这里的大意是整个旧约都在等候，都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等候上帝的君王显现出来，等候上帝的君王加冕，等候上帝的国度降临这个世界。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你来教会经历很丰富，有各种文化的体验等等。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注意经文说到都必须应验，原因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应许的话必要实现。你可以把你的生命都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因为上帝有大能，他必实现自己的应许，所以必须应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那上面有几段引用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那不仅是这一小段经文，整个旧约，你想想，大卫王他在继承王位之前，他逃亡很多年受苦，最后终于做王，最后终于加冕为以色列王。那上帝的弥赛亚，他的人生也有这样的规律，先受苦后有荣耀，弥赛亚必须受苦。耶稣也不断跟门徒说明这一点。第二点，弥赛亚第三天要复活。诗篇十六篇是旧约的其中一段经文，他就提到，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经文给我们这样的期待，上帝的弥赛亚要从死里复活。那以何西阿书甚至很明确地提到第三天，约拿书也提到，约拿在于肚子里三天，也预言了耶稣三天后复活。那第三个就是关于弥赛亚的福音要传给万邦，以赛亚书很多地提到了上帝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当你看这三点的时候，就是弥赛亚必须受苦，弥赛亚第三天复活，弥赛亚的福音要传给万国，哪一些已经实现了，哪一些还未实现呢？弥赛亚必须受苦，这已经实现了，完成了。耶稣为人受难，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打勾。弥赛亚第三天要复活，打勾，已经实现了。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是无罪的，他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受难。第三点，关于弥赛亚的福音要传给万国，这是上代完成的任务。耶稣复活升天，他把这个任务继续交托给他的门徒，让门徒来完成。我把它称为福音，称为好消息。福音或者好消息，不仅是一个基督教的话，当时他们在罗马帝国立新王的时候，新王要登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件事情称为福音。当时的基督徒就是引用了新王登基的话来指耶稣这位永恒的君王登基。最终来说，地上所有的人都必须向耶稣跪拜，因为他是上帝永恒的君王，那时万膝都必向他下跪。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的紧迫，因为当耶稣作王的消息传给万国的时候，万国的民都有机会悔改罪的赦免。耶稣作王，人信靠他可以罪得赦免的好消息必须传给万国。这里悔改的意思是，我们对神的心，对神的态度改变了。即使是那些把耶稣钉十字架本该是死罪的人，他们也有悔改的机会，他们有承认自己做错了、跪拜耶稣的机会。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能罪得赦免，这是多大的恩典！即使是拒绝杀害弥赛亚的人，也有机会悔改。今天也还是这样，忽视耶稣的人、背叛耶稣的人、亵渎耶稣的人，如今这些人都有悔改的机会， 他们可以谦卑地向耶稣跪拜，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君王，就必领受罪得赦免的恩典。即使是从未听过耶稣的人，他们也有机会听到有关耶稣的消息，向耶稣跪拜，罪得赦免。但这个件任务有紧迫感，因为没有悔改就没有赦罪。现在就是人悔改的时候，人需要听到有关耶稣的事，祈求耶稣的赦免，跪拜耶稣。现在还有悔改罪得赦免的机会，但是当耶稣再临人世的时候就太晚了，就没有悔改罪得赦免的机会了。我把这个称为紧迫的任务，但我们感觉到这个任务好像不是那么紧迫，因为2000多年来了，我们等了那么长时间，就很容易失去紧迫感。但这个任务是需有紧迫感的，这是耶稣尚待完成的任务，全世界都需要认识耶稣。如果人不跪拜耶稣，耶稣再临的时候，他们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他们就不会经历上帝的怜悯和爱，而是经历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人抓住今世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希望门徒能心心念念这个尚未完成的任务，而且我们不是独自一人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路加福音24章，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这里指的是圣灵。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要把圣灵降临下来，降临在他的子民身上。他对当时的门徒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当时的12个门徒，他们与耶稣在一起，这些门徒也为福音传遍万民奠定了根基，他们的角色非常的关键。他们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福音已经传到了罗马帝国，然后几百年以后，基督教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并不是说所有罗马帝国的人都已经心里面远离罪归向上帝，但确实当时的几百年间，基督教有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当时的门徒，他们因为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到复活的耶稣。这一批门徒，这第一批的门徒，他们也得到了从上帝来的特殊的能力，他们行出了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但当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觉得圣灵的力量在这些门徒身上尤其表现为他们的勇气。他们从前迷茫、懦弱、不信，后来他们目标清晰、坚定，充满信心、充满勇气，愿意为见证耶稣而牺牲生命。这种转变的关键之一是圣灵使这些门徒眼睛打开，让他们可以相信上帝在旧约圣经中所说的一切，就是弥赛亚必须受难，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及好消息需要传播到每个国家。耶稣希望我们今天开始也心心念念这个尚未完成的任务。耶稣希望我们教会的优先事项是由福音广传来决定的。我们看屏幕上，我们可以问，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造就门徒，帮助门徒成长。你同意吗？这显然是提到了耶稣赐给门徒和我们的尚待完成的任务，就是造就门徒，帮助门徒成长。我们教会的核心之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做耶稣的门徒，并不断成长。我们彼此激励，不断成长。我们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并且要坚持做这些工作。但我们不仅要成长，也要造就门徒。我们绝不能失去造就新信徒的热情。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新信徒在我们当中。一周以前，我们非常的喜乐，一同庆祝了有四位弟兄姊妹宣告耶稣是他们的王，并且公开的与耶稣同死，与耶稣同活。他们借着洗礼表明了他们的新身份。这个洗礼让我心里充满喜乐，但我们要诚诚实实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很大，三堂聚会，每周有500多的人来这里聚会，但只有4个人受洗。当我们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需要有一种神圣的不满，因为我们想要看到更多的人信主，更多的人受洗。我不是要忽视上周4个人洗礼是多大的喜乐，但既然耶稣给我们的任务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心中肯定期待看到更多的人信主，我们肯定期待看到耶稣会得到更多的人的尊荣，因为他配得所有人的尊敬和荣耀。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得救，罪得赦免，跟我们一样进到上帝永恒的国度里。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特点。耶稣给我们一项还未完成的任务，就是传福音。你愿意全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吗？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一些时间，你可以跟旁边的人一起商量一下，你对以上所说的有什么问题，你先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那一会呢，我会看有没有人想公开的提问。我们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什么激励的话要让全会众都听到。如果你有什么激励的话或者评论的话，简短就好，因为我们不需要第二篇讲到。我很喜欢我们有提问的时间。我们看重神的话，看重神所提的事，我们彼此明确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是很好的事情。大家不要担心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大胆地提出来，一起的寻找圣经中的答案。那彼得很有效，他工作很有效，他把话筒送给我，是想说鼓励的话。我个人的经历是，如果你祈求上帝兴起传福音的机会，当你个人求神赐你传福音的机会，求神使用这些机会的话，神肯定会回应你的祷告。如果你这样祷告，你这样 观望神的作为，你肯定你的祷告会得到应允，这是非常实际的。很多时候我们想，哎，我不知道我要给谁传福音，我要邀请谁来参加教会，带到父面前，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希望把好东西赐给他的儿女。所以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必定会经历到神应允祷告，因为在神无所不能，并且这也是上帝心中所看重的，就是福音能传遍万民。既然是神心中所看重的，他又无所不能，他肯定会回应我们这样的祷告。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你详细讲讲什么很喜乐。我是在老人院工作，我的周围有很多老人家，有些是有老年痴呆症。我们跟老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虽然不能很好的表达，但我们看到他们心中的泪水，感动的泪水，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喜乐。的确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传福音很艰难，但当我们跟人传福音，我们看见神在人心里工作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火重新被点燃得更旺了。我们认识到罪的赦免是如此大的恩典。所以你想心中充满喜乐吗？那跟人分享福音吧。造主门徒，帮助门徒成长。上帝拣选他的门徒，耶稣拣选他的门徒。那我们知道造主门徒，让门徒成长的都是耶稣，那我们是怎么参与进去的呢？那谢谢 Anthony 弟兄。我们这里的语言确实需要明确一点。马太福音28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行，这样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末了。所以我们这个语言是从马太福音28章来的。我把造主门徒和帮助门徒成长分别起来，是因为我们有初信，就是人从前不信，后来刚刚开始相信，人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对他们不闻不问的？人成为信徒以后，他刚开始相信，他们是正在成长，所以他们的成长需要被关注。这也是我们对我们教会青少年的心愿，我们希望这些青少年成为坚忍到底的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帮助人信主，也需要帮助人信主以后能够信心坚定，不断成长，不会很容易就被异教之风所吸引去了。这是以弗所书所教导的。或者你大家记得好土吗？我们希望成为好土，不断成长的门徒。教会一般来说擅长这些工作，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忘了把人带进上帝国度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做这个分别的话，是希望我们在成长的同时，不要忘了要传福音，要把还在世上的灵魂带进神的国度里。那大卫这样传话筒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做一个评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样见证耶稣，传扬耶稣。我觉得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跟人建立关系，在你的社区跟你旁边的邻居建立关系，到老人院里跟人建立关系。我 我这周也是利用机会跟人建立了关系。我接触的三个人当中有两个就问我，哎，你是基督徒吗？所以当你跟人这样建立关系的时候，人在交谈中很自然就会注意到你，会问你有关你的信仰的问题。就像众弟兄提到的，我在考虑，因为很多年来我周日都去教会，但周间我就觉得像旷野一样，因为我工作的场合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同事他对基督教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孩子很小，周间又不能参加查经，我感觉我周间好像旷野一样。但是每周我坐火车的时候跟人交谈，他们有一两个人他们会出乎我预料的对福音感兴趣，但是自从疫情以来我在家里工作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了。我有接触到有穆斯林的等等，我留意到上帝有赐下这样的机会，从前躲在衣柜里的基督徒可以出来谈论。比如你跟其他穆斯林的人谈话，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太幸运了，我不用进食啊，你不用进食那是什么意思，然后谈话的机会就来了。那还有其他的问题，那彼得弟兄有问题。我有两个问题，一个你说2000多年了，我们等了2000多年可能就感到不紧迫，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哪天就会被车撞死，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所以也有这种紧迫感的。还有你提到我们洗礼的时候只有四个人，我在想你觉得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应该更多的见证耶稣吗？这是我们主要的传福音的方式吗？还是说我们要造主门徒，我们作为教会并没有更多的融入社区。我觉得当人来到教会的话他们能有很多的机会，但没有来到教会的人，我们是否没有接触到很多社区里的人？当然我们有差遣宣教士出去，我的重点是还有很多社区的活动，很多社区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接触。我觉得我们的确有出去， Kevin 有提到他在老人院， Kevin 弟兄就在老人院里，我们不要差遣人去老人院了，我们已经有弟兄姊妹在老人院。我觉得是有关我们心里面能够挂念这件事情，抓住神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集合起来有成千上万的这种接触不信的人的机会，比如你孩子参加运动等等，所以关键是我们心思意念被神打开，我们清晰地看到神赐给我们的传福音的任务。我们不需要很专长，我们只需要在信心和勇力上成长。邀请人来我们教会的街边小吃活动，有600人来参加，有300人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有300人是社区的人。这并不是说300人来到我们当中就马上听到清晰听到福音，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 那我要提醒大家，你邀请来参加街边小吃的这些家人朋友，他们参加完这项活动以后，接下来要做什么？你怎样帮助他们更多的接触我们听见福音呢？你是否该邀请这些街边小吃来参加街边小吃的家人朋友来参加周日的聚会呢？或者是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的福音课程呢？那接下来我希望做一个总结了。我们看最后一个讲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造主门徒，帮助门徒成长。有人问，我们的目标不是荣耀上帝，永远享受上帝吗？这是西西米信条所说的，这完全正确。我要补充的是，我们的连接课程会帮助我们认识到荣耀上帝、永远享受上帝指的是什么。这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上帝在世上他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造主门徒，帮助门徒成长啊。我们怎样荣耀上帝？当然就是与上帝同工，做上帝看重的事情，用我们的余生参与到上帝造主门徒、帮助门徒成长的工作当中，这才是荣耀神。那下一章，我们看到耶稣希望我们目标清晰、坚定、充满信心、勇气的去做主门徒。我们怎样来实现、来做这样的门徒呢？首先，我们要听上帝全备的话语。不仅是听福音跟新约，耶稣希望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上帝的计划在历史上不断的实现。我们下周开始学习列王记上，我们每一年都会学习旧约里的一到两卷书。我们学旧约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哎呀，旧约跟我们毫无关系，都是讲到打仗啊什么的，那人很容易就会把耳朵心关闭起来不听。但今天早上我们希望你能看到，上耶稣希望我们与旧约深深的连结，因为旧约是指向耶稣的。所以下周你来听到，你来听列王记、听所罗门、听以色列的没落的时候，你要留意，这些都为了指向耶稣的到来，激励我们心中对耶稣的信心。所以你要准备好你的心来听旧约，祈求上帝打开，借着圣灵打开你的心。第二点，你愿意委身于这项上帝完成的任务吗？上帝耶稣把一个明确的任务交托给我们了，你愿意就像众弟兄提到的祷告，祈求传福音的机会和信心还勇气，祈求上帝供应我们，为我们兴起接触社区、帮助人出信的牧师。我们需要有一位牧师带领我们做接触社区、帮助人信主的牧师。我们还在找这个人，祈求上帝给我们兴起这个人。然后是奉献，奉献你的金钱。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是非常慷慨的奉献，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奉献的习惯的话，我要对你说，如果耶稣已经让你信服，他把这项上代完成的任务赐给你，如果你也相信我们教会就是参与到这个任务当中，我就邀请你在财务上与教会同工，奉献我们生命，奉献我们的金钱来完成这个任务。第三点，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整个教会要抓住机会，我们个人也要抓住机会。我们提到街边小吃，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你的不信的朋友还有什么机会能向耶稣迈进一步呢？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有很多的活动，我们有这个更多的生命这个课程， 你邀请人来参加活动或者课程的时候，你要计划陪着他们来，因为他们很陌生，来到这里的话会很不自在，但是有朋友来陪着，他们的经历会很不一样。我们也有男士女士的活动，有福音课程，我们希望不断地让人可以听见福音。我们有青少年的活动，我们有孩子的活动。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教会的年长者啊，你点击这个的话，你会看到哇，我们当中的年长者好像整个世界的机会都在他们面前，因为我们年长者当中弟兄姊妹每一周都有三次的活动去接触社区的老人。你乐意请求上帝帮助你抓住机会吗？你不需要出席所有的活动，但你需要从你不信的家人朋友邻居出发，替他们考虑，为他们祷告，看上帝能怎样使用你，帮助他们迈出一步更好的认识福音，跪拜耶稣，接受耶稣。这是我留给大家的挑战。那接下来我为大家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感谢你，他是弥赛亚，是永恒的君王。感谢你的计划，你在旧约圣经里向我们启示了这个计划，并且你的计划必定要实现。耶稣是人完美的赎罪祭，他替我们承受我们本该因为我们的罪承受的惩罚。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如今他已经坐在你的右边，永远掌权。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回应福音，悔改罪的赦免，并且不断的成长，做主成熟的门徒。祈求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有清晰的目标，有信心，有勇气的参与到尚未完成的使命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祈求你帮助我们恒久祷告，为福音机会祷告，也赐我们福音机会，帮助我们奉献自己，奉献自己的时间金钱来完成这个任务。祈求你帮助我们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使耶稣得到他应得的荣耀，使我们这一地区的许多人得救，进到你永恒的国度。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